在恩典里长进。彼得前后书系列讲道，彼得后书三章15至18节。韦保罗牧师1999年，王兆峰译2004年。彼得后书三章15至18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未得救的原因，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束缚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闷得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地备，恐抵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加增我们对您的认识，求您打开我们的思想，让我理解，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明白您告诉我们的关于您是谁，我们是谁，您因着恩典慈爱所白白赐给我们的和您所要求我们的事。父啊，愿我们不把他们看作负担，而是荣耀。父啊，我求您今天早上这段时间里，让我们成为充满热情的学生，让我们怀着饥渴的心再一次重新来认识您。奉基督的名求，阿门。作为一个习惯，每当我结束一卷圣经的时候，我总是要来回顾一下整卷书信。现在就让我来试着概括一下彼得后书，然后再进入彼得后书第三章的最后一段信息。我们已经碎沟碎沟地学完了彼得后书，现在我们就来纵览一下全书，得到一个宏观的概念。彼得在书信的一开头四节经文里强调了认识神。我们很多人都读过巴克写的《认识神》，那是一本最畅销书之一，实在是本好书。认识神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彼得说，神的恩典因着我们对我们主耶稣的认识而大大加给我们。神的神能已经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神是怎么赐给我们的？是通过对神的认识，我们藉着对神的知识而与神的神性有份，知道神是谁。因为神已经为我们的心行了割礼，使我们愿意来认识来接受，愿意与他有份。彼得告诉我们，正是通过对神的认识，我们才能逃避由情欲而来的世界的败坏。在整卷书中都贯穿着一关于神的知识。第一章第五节，彼得教导说，我们要在德行上加上知识。第八节他说，我们若充充足足的有了这几样，就会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结果子。接着他又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但我还是要常常提醒你们，虽然你们知道，你们也是在这上面被建立起来的，你们永远都需要这些。等会儿我们会看到，彼得在完成了整封信的时候，他告诫我们要在救主基督的恩典里，在知识上长进。这与保罗在以弗所书中为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相似。我想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使徒们、先知们为人祷告的方式。保罗在以弗所一章18至19节中为我们祷告时说，他求神照明我们理解的眼睛，好叫我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要我们知道这些事。我后面还会提到，基督教信仰是一个有知识的信仰。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想过这个问题，神把他的话托付于白纸黑字所写成的信息上，他没有把他的话托付在我们的内心冲动上，没有托付在我们的直觉里，甚至也没有托付于口头相传，他把他的话托付写成书面的形式。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宣教士们，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人识字。假如他们所到之地，人们没有文字，他们就帮助当地人形成他们的文字，总是先教他们识字。你，我都知道，若不是写成书面形式， 被歪曲、颠倒会到什么程度？哦，我认为是这样的，或者哦，他告诉我说是那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某处发生一起车祸，当时有20个人在场，都目睹了事故，结果警察得到的很可能有18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报告，描述同一个事故。我们从来未在圣经里看到这种情况。我们看到神以他的护理之功，通过他的灵准确地为我们保存下了美善的、完全的、唯一的神的话。彼得在鼓励我们要认识知道这些事。耶稣说过多少次你们岂没有念过？接着在5至11节里，他告诉我们，他要我们更加殷勤，使我们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是靠我们在信心上加上德行。我们的生命必须改变，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追求公义。在信心上加上德行，我们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他说，你们做这一切，就可以使所蒙的恩召与拣选坚定不移。基督教不是一个俱乐部，你只要加入一下就可以了。基督教倒是像一个服务机构，你加入之后不过是个开始。神一旦将你带入他的家里，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开始寻求神，开始认识神，开始侍奉神。彼得告诉我们，应当如此行，就必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永恒的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他们虽然得救了，但经过了火的试验，就好像勉强进入，因为他们所做的是那么糟糕，得不到任何奖赏，不过是仅仅得救。彼得说的是，你们不要这样，你们应当丰丰富富的进入，犹如征战后得胜进入城里的人一样。这应当是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彼得在11至21节中又认真地提醒我们，他亲眼目睹了耶稣的极大威荣。请记住，写这封信的彼得，主耶稣曾盯着他的眼睛3次问他，你爱我吗？对着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我们就是他所喂养的羊。彼得要我们知道，他所传给我们的不是神话故事，不是巧妙编造出来的故事。我所告诉你们的不是什么叫你们怎样使日子过得好些，使你们里面有个灵性复活的东西。我告诉你们的是一位身体复活了的，我们亲眼目睹的。耶稣是历史上的的确确活过、死去，然后的的确确复活的人。这不是神话，这是彼得亲眼所见。有些人自称为基督徒，他们把圣经视为神话传说。他们说，圣经上说的那些事是否真的发生过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里面得到好信息就可以了。是否真的有亚当、夏娃不重要，是否真的有约拿和那条大鱼不重要，耶稣的身体是否真的复活不重要。希望你们的头脑不至于如此简单，会认为这些是真的发生过。这是多么幼稚可笑啊！我们亲自看见、听见了。这里他特别是指耶稣的登山显荣。在2章里，他以自己作为主耶稣的见证人，开始论到假教师。说实话，这是一篇很难讲的圣经。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段经文很严厉，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们被假教师所包围。我不知道你们对现在基督教的看法如何，现代西方的福音派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离经叛道的状态。我们正在越来越离开敬虔，正在越来越远离圣经为本的基督教。几星期前和一个朋友谈到同性恋的问题，我很同意他的观点。他说，我们失败了，我们在这场征战中失败了。我无论是打开电视、打开书本，还是看周围所发生的事，与青年谈话，他们对同性恋的反应与我年轻时对同性恋的反应完全不同。要知道，我是在60年代长大的，住美国历史上最自由化年代，宽容就是伴随我长大的座右铭。但当时我就知道同性恋是错的，今天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假如你认为这是错的，他们会认为你有问题。那位朋友说的一句话， 我举双手赞成，这种想法是在教会里。有些人可能会说，那只是自由化的教会。可是他接着说，再过20年，即使是在今天我们认为是纯正信仰的教会里，在那灵魂深处，他们会想尽方法用圣经来使同性恋合法化。这事是已经开始了，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我们缺少那些有足够的智慧，对神的话有真知识的人站出来反对这些。我们就是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正在败下阵来。彼得在第二章里对假教师进行了最猛烈的斥责，他们不真实的代表神，是神所恨恶的。我们从十诫里就可以知道，神恨恶任何形式的像，因为像不能代表神，即不真实的代表神。人不喜欢神的属性，就按他自己所喜欢的样子画一个或刻一个神的像，这就表现出缺乏对神的爱。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彼得对假教师的谴责，这是最圣洁最严厉的谴责，也是对假教师的最准确的论述。有永远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准备，他们倒不如不知道异路，而不是知道了圣命却又背弃。他一点儿也没有采用什么护教学的立场，根本就不给那些假教师们任何讨论的余地，就是拿起锤子来狠狠地砸下去。他在整个第二章中都是如此。我觉得在第二章的末尾，他的锤子也砸到了我。我一边读一边惊叹，这实在是可怕。请你们再读一次彼得后书第二章，他丝毫不给他们留一点后路。他没有说，哦，只要纠正一下他们的错误就可以了，让我们耐心一点吧。他说，他们生来就是畜类，生来就是要遭毁灭的，他们用自己的情欲教导人。第二章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容忍、接纳。整个一章都是彼得对那些虚假、不真实的代表他救主的人的惊人的宣告。我知道，一方面无论是我站在台上，还是你们坐在下面自己读圣经，我们的所有理解、认识都不纯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神的话面前谦卑。神以他的恩典启示我们的事，我们必须接受，必须谦卑，柔和地告诉别人。另一方面，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类，因此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神对那些大胆地以权威口吻错误地、不真实地代表神是谁，神所教导的是什么的人要进行毫不留情的严厉的审判。假如我说我不太清楚神在这里所说的，但看上去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这时若有人指出，这句话看上去好像这样，但事实上是如此如此的意思，那么我就必须谦卑地接受这个意见。几个礼拜之前，我去听了一次讲座，那位讲员所讲的简直就不是基督教。结束后，我以最有礼貌的方式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说的听上去好像是真的，但这种观点是不是需要用半皮拉丘主义来支持呢？他有神学博士学位，当然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皮拉丘是奥古斯汀所在他的时代强烈反对的。简单一句话，他的基本观点是，人德就要靠行为，或者说神帮助人但人得救是神与人合作的结果。假如我讲完一篇道，有人和我私下谈话时说，你刚才讲的有点半皮拉丘主义的味道，那么我一定会跳起来，但这位讲员看看我点头说，是啊，是这样。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是以委婉的态度这么提出的，他却坦然承认。我马上想到大卫科纳主，当时教会的一位年轻的代职长老，目前任助理牧师，对阿米念主义的痛斥。阿米念主义就是半皮拉丘主义，那是另一种福音，请参见维牧师讲的加拉太书系列讲道。彼得对假教师的态度是我们应该记在心里的。接下去是第三章，对我来说，离开第二章真像是喘了一口气。这倒不是我不喜欢，而是这一章真厉害。彼得在第三章里谈到在末世有好讥笑的人，这里彼得所说的末世 也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被称为主后这段历史时期。当然，因着神的恩典，通过圣灵，通过耶稣基督福音大使命的实现，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祝福。彼得说，不要以为在这段历史时期里就没有好绩效的人了。他们所嘲笑的是什么？神在哪里？他在何方？从起初到现在，他也没有显现过。彼得告诉我们，不要因他们的话气馁。首先，他们错了。神起初就在，他创造了世界，他曾经审判过，将来必要再来。并且，在神眼里，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不要以为世界是按你的时间表动转的。神不是不在，而是忍耐。彼得教导我们说，神是耐心地等待我们，等待那些尚未出生的人来到世上，成为有信心的人。神在历史中一直都有他的计划，这计划包括他儿女们的出生与重生得救，他耐心地等待着一切的发生。人以为这是神不在，但彼得告诉我们，不是神不在，而是神的耐心。最后，彼得论到了审判日，那是人想不到的日子，就像贼来到一样。教导审判之日的目的是要我们为人圣洁，审判之日谁也跑不了。若我们在基督里，就不会被定罪，但我们所做的功要受审判。彼得说，审判时神会奖赏，那么你们该如何行呢？过圣洁敬虔的日子。下面就到了我们要学的最后这段经文。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彼得所说的，你们应该认识神，知道关于神的事，我亲眼见过他。接着他用了整整一章谴责假教师，下面一章他告诉我们，你们会被人讥笑嘲笑，但神知道如何审判，他必要来审判，神也知道拯救，他必要拯救。让我们再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我盼望大家再读的时候对整封信都有了概念，因为我每次讲到之前都会通读整卷书，我感到很受享受，希望你们也享受读经。彼得后书三章15至18节，并且要以我主常久忍耐为得救的原因，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束缚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闷的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地被，恐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在15节里，彼得再一次强调，主常久忍耐是为了拯救。神蛮有耐心的将福音的信息传给你，将你带入他的国度。我们眼不能见神，但却不是因为神不在。那种说神不在的观点，在任何一个角度上都是不符合现实的。神若不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不会有座椅，不会有房子，不会有空气，不会有思想，不会有概念。神若不在，那么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不是要显得有哲理，这是事实，这一切都必须靠他们以外的那一位来维持，他也具有这种能力，如此行。我认为离开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神，我们连思考都是不可能的，是不合逻辑的。彼得告诉我们，神蛮有耐心，从而带来拯救。彼得又谈到了使徒保罗，让我再说一句关于审判日的事。保罗也写到过关于审判之日的事。审判之日与复活是基督教教会的极其关键的教义。很多人对此不清楚。一次我与一位神学院的教授一起和神学院的学生们座谈，说到我们在永恒里有复活的身体时，学生们大吃一惊，好像他们从未听说过，他们以为我们将来就永远是灵的状态。这可不是圣经的教导，这很重要，因为审判日应该是我们蒙福的盼望，是基督徒蒙福的盼望，因为这是算账的日子。我们一定要告诉人， 圣经说，那将是主的伟大的也是可怕的日子，对于那些被不义所害的人是个伟大的日子，但对于行不义的人那是可怕的日子，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以自己的骄傲拒绝救主的人可怕的日子。今天审判的教义被人嘲笑，这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极端团体，就像德州的大卫教，主十多年前在德州威科市发生的大卫教事件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异端，都是围绕末日之事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些错误的末日观点所产生的现象，包括许多科幻电影在内，使得我们对末日的观点成了笑柄，成了使人尴尬的东西。于是我们就故意不去提末日审判，仇敌也趁机在教会里说，我们不应该强调末日审判，也别提这事，基督教就是为了眼前，为了使我生活好一点，使我感觉好一点，帮助我实现我想要实现的事。于是基督教就成了使人变得坚强一些，能够赢得朋友，行事为人响当当的信仰。我不要那种说有一天神要审判要算账的基督教，就像我们在许多卡通片里看到的一样。仇敌已经说服了许许多多人，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使他们相信根本就没有什么算账审判的日子，但是这是会有的，这是我们必须告诉世界的至关重要的信息。的确，许许多多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的人信了主，我不认为他们都是假的，或许有些人是，但大部分人是真的，神大概在这些人中救了许多人。当死亡就在眼前时，人会想到灵魂的问题。我想，当我知道我的日子屈指可数的时候，恐怕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更能叫我思考我灵魂的永远去处了。那些把将来的事完全扔在一边的人，实在是愚蠢的。算账的一天一定会来到，或者是个伟大的日子，或者是个可怕的日子，这取决于你是否求告主的名。三章十六节里，他接着谈到了使徒保罗写的书信，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彼得竟会这样写到保罗，他这样说，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很明显，这里说保罗写的就是圣经。我读到这些话时很感安慰，连使徒彼得这样的人都认为保罗写的难理解，那么像我们这些属肉体的、软弱的、愚蠢的、骄傲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应当知道，当彼得写的时候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当他学习的时候，他是神的孩子，他必须学习，他一定祷告求神让圣灵指导他，我们也必须祷告求神让圣灵也指导我们。彼得说保罗写的这些经文很难理解，而正是这些很难解的被人们歪曲强解。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基督教中的各种异端以及一些可能还算得上是基督教的宗派们，都把很难理解的经文拿来，把它们变成了他们信仰的主要依据。他们用这些经文把它搞成一套教义，因为很难理解，因此别人也就很难驳斥他们。我自己就碰到过这样的事，尤其是在神迹奇事、方言、知识的语言 Word of Knowledge 等问题上，他们把整个教会都建立在这套教义上。你走进这些教会，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这些。他们把这些就认为是基督教。我打算将来专门讲几次关于神迹奇事，注，请见美中不足纠偏系列13-18讲。问题是圣经没有讲过知识语言，就如有些人在聚会的时候说下面某某人膝盖有病，某某人的姓以字母 G 开头等等诸如此类的所谓知识的语言。有一次去一间教会，上面讲到的人在教下面的会众怎样掌握运用知识的语言。他说，你们要像我一样让自己的脑子清醒一下，让那要出来的出来出来。我惊讶的哑口无言，我不能用一句圣经来驳斥他，因为知识的语言这句话不是很清楚的一句话。林前14章6节， 圣经没有明确无误的写明知识的语言到底是什么。同样，讲方言圣经里提到过几次讲方言，但没有明确的定义到底是怎么说的，也没有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获此能力。有人教导说，你就从100开始倒着说，越说越快，突然之间你就嘟嘟浓浓的讲起方言来了。听上去好像有点可笑，但我确确实实听到有人这样教的。我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方言是可以理解的语言，等将来我们专题谈到这外问题时，我再做详细讨论。注，请见美中不足纠偏系列。有一点是肯定的，方言不是嘟嘟浓浓听不明白的声音。我要讲的是，这些经文很难懂，但却是很容易扭曲。那你怎么办呢？启示录里也有这些的经文，有人把几句基本上无法理解的经文孤立地抽出来，以此为依据建立起一整套的系统。他们画出图表，标上箭头，列出哪些国家使用什么样的武器等等等等。可我读了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丝毫也读不出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来，有人在内布拉斯加州某地找到一颗牙齿，他们以此勾画出了一个人，他的老婆，他们所使用过的工具，甚至还包括了放相机，整栋房子，整个的一个故事。后来他们发现，那是什么？那是一颗猪的牙齿。猪是不用工具的。可我发现，基督教里也有人在干同样的事。我们拿出一句经文，就从这句经文上建立起整整一套体系出来。有段时间，我实在是很困惑，不知如何是好。以前我讲到，非常依赖一位解经学家，很信任他的解释。有一次我讲到一半，我实在认识到，那句经文根本就不是我根据他的解释写下来的那么回事。我不得不中途停止，向听众抱歉地说，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我就像个傻瓜一样。下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是我们理解圣经的正确方法。我实在想要你们知道，这对你们进行任何形式的读经、查经都很重要。那就是解经方式，又被称为以经解经，这是最高形式的解经。我是以权威的口吻说的。你或许会说，为牧师，你是不是有点出格了？不，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当我以经解经时，我让圣经告诉我某句圣经说的是什么意思。既然圣经是最高权威，那么以经解经就是最有权威的圣经解释。你把圣经与圣经对照，用清楚明确的经文来解释那些不太清楚明确的经文。假如圣经明了的说是这样，那么这就不可能意味着另外一个意思。记不记得几个星期前我们提到过排除不可能的东西？那么我们怎么来排除那些不可能的呢？以经解经，假如神明明白白的宣告，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这是圣经里清清楚楚教导的。那么当我读到另外一处圣经，看上去神好像改变主意了，有人还以此建立起一整套的教义，我就知道那一定是错的。我所用的就是以经解经的原则，神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在以经解经时，我们用新约解释旧约。当保罗说，那些在基督里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可以也应该把自己看作是神的以色列民。这是今天教会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是神的以色列民，那些给以色列的应许是给我的。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建起来。因此，我就知道不应该去注重有人在以色列某地重建圣殿。我不是个自由派，也没有追随卡尔·巴特的新正统神学，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你问我信不信身体复活？我信，因为圣经是这么告诉我的。这就是为什么按字义解经成了今天的主流。人们说你必须按字面解释每一节圣经。我同意，我们应该按字面解释。我相信，我们实实在在就是基督的属灵身子。这是字面上就有的。但我不相信，我们应该去关心圣殿的建筑，因为圣经也有清楚的教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彼得接着说，这些牛点圣经的人是无学问不坚固的。这里他说的不坚固或稳定，不是指今天弗洛伊德说的心理上不健全，而是在信心上不坚固不稳定。他们没有信心的基础。他还说他们是无学问的，这也是我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无学问就是没有被教导过的。这里我来做个个人见证。我常常对妻子说，做一个牧师我最伤心的事就是我没有受过好的教导，无学问。我上过四所神学院，也一直在阅读。很多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假谦卑。不是的，假如我生活在16世纪的话，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关于牧师的笑柄，一定会是个愚拙的人，会成为一个神利用愚拙的较有智慧的羞愧的例子。我这么说是针对现代福音派的现状而说的。在很多人看来，我是很有知识的。让我告诉你们，在今天这样的光景里，我是算有知识的，我也接受。但与宗教改革时期相比，我就不是了。这是件很可悲的事，神兴起了教师来教导我们。而我基本上是自学的，在上神学院之前，我都是自学的。我们应该使自己处于一个受教的位置。你需要被教导。我听说有些查经班上，你若引牧师的话，引信仰告白的话，引加尔文、路德、赫志或其他人的话，别人不会鼓励你。通常的观点是，你应当自己读圣经，自己领受，自己找到答案与解释。听上去很不错，但是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种说我们只需要圣经就好了的观点，听上去好像很近前，但这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圣经。圣经教导我们要受教，让我们远离神所兴起来教导我们圣经的教师们，对教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假如我们围成一圈坐下，中间没有一个人明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一个人做过任何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研究，我们就开始学习一卷书信，哪怕是很简单的一卷，个人说个人的，我们大家的解释恐怕都是错的。这是我自己的经历，这是我所受的带领，自己去读经，在查经班上发言就好了。结果15年后，我不得不被纠错，被纠偏，从头来过。这就像是一群不懂事的孩子聚在一起，要想通过分析各种现象数据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你认为保罗这里指的是什么？我认为指的是这个意思。不，我认为是那个意思。我们得到的问题多于答案，于是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你选择你认为最讲得通的。然而我翻开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的注释，当然我知道这不是无误的，上面对使徒保罗所说的做了一一解释，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的发现，哎，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因为你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你只不过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读而已，你认为你一个人就能把它搞清楚了。我不是说圣经之外还有无误的、完全的、权威的书，我所说的是你读圣经就知道，神告诉我们要受教导，因此你每天早上起来读经，我说阿门，你自己读经，我说阿门。但你应该把遇到的问题写下来，你应该从历史中神所兴起的具有教导恩赐的来教导我们的仆人们那里寻找答案。远离这些人实在是件羞耻的事。我真的认为你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许许多多。他们可能会错，我读加尔文写的东西也会发现我认为是有错的地方。我知道这是个不小的生命，我当然不想与加尔文辩论，但我并不一定认为他说的都对。有时候我在对照许多其他人的书，发现他也是有不正确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出于他的偏见还是别的缘故，但是10次中至少有9次以上他是对的。就好像有人给了你一个很难猜的谜，你试着要解答但却不得其解，然后他们告诉你答案，你就会说，哦，原来这么简单。这就是我要说的，你自己读一段经文 觉得很难懂的时候，经别人一解释，说你们去读一下生命记六章二十三节，你就发现哦，原来这很简单，其实我自己也可以找到的，我们必须要受教。最后，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三章十七节。就像是教练在队员们上阵之前，或者指挥官在掌握敌人军事情报之后一样。彼得说，我预先告诉你们，这是你们会遇到的问题，有邪恶的教师总是想要引诱你们离开正道，我事先警告你们，他们会引诱很多人离开，你不要以为这与自己无关。因此，别以为在基督教书店里找到的就一定是基督教的，不要认为站在讲台上的人就是正确的，别以为他们用了许多基督教语言那就是基督教的了。彼得说，你们中间有假教师，不是在教会外面，而是在我们当中，一定要小心的，恐怕从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格林在这句经文的注解上写道，事实是没有知识的信心会落到成为敬虔主义。记不记得我们讨论过敬虔主义，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坏的，完全凭感情的信仰常常导致不道德，造成不稳定。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这句话，我认为它是很真实的，离开神的知识，凭感情的信仰，最终就会导致不道德。我前面举的同性恋问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彼得说，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他以此开始，也以此结束。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愿荣耀必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神出于他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救恩，使得我们悔改。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这里说，悔改之心也是神给的，不是我们对得救的贡献。悔改就是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发生的，他赐给了我们能力和倾向去悔改，这是对的，因为你是从引向灭亡的罪，从错里悔改，这是你自己是不能做的，是神赐的。我要问大家的是，你怎么在恩典长进？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标题，你怎么做？假如恩典是神所做的，我们怎么能做呢？18世纪英国伟大的神学家约翰·欧文这样说，恩典是实现，基督的知识是到达恩典的道路，是方法。圣经经常先说主要的事，然后再说那引人到达那里的方法或原因。我们怎样在恩典里长进？我们来认识来理解神的话，你只能靠恩典才能这样做。我们在神的知识里长进，才能在恩典里长进。我们永远不可自满自足。上个礼拜我们去一间教会参观，这是我们最近去过的三、四间中最好的一间。他们有不少好的地方，但讲台上的那位说的一些话，我本来以为大卫·科纳，前面曾提到的年轻长老会冲向讲台去。他对一位清教徒神学家大不以为然，却在那里引用马丁·路德·金著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领袖的话。尽管前面他讲了很多好的东西，他一说出不符合圣经的错误的东西，我们一起去的几个人就都发现了。你们知不知道，当我们有了神的知识，当我们沉浸在神的知识中时，我们可以从任何人那里学到东西。我从著名的无神论者罗素著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那里也可以学到东西。我没有受他的影响，但我的的确确从他那里学到了东西。假如我们有了神的话，就不必那么担心，神的话必定会保护我们，喂养我们。50年前，神学家巴克在这段经文的注解上这样写道，反之实论是假教师和他们的追随者们不顺服神的根源，他们是严肃认真的学习为将死的基督教正统，把模糊不清的思想当作是属灵 把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与敬虔等同起来。这卑逆的一代会不会听从使徒彼得的警告，竭尽全力的在主的恩典与知识里长进？愿荣耀永远归于他的名，阿门。今天的基督教不正是这样吗？贴在冰箱上的基督教就是靠一句圣经的安慰。注：很多美国家庭把自己喜爱的一句话或一个小纪念品贴在冰箱外面。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小要理问答的作者们正是从这句话以及圣经中其他许多处总结出人生的最主要目的，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无论彼得的话有多么严厉，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荣耀神的名，是为了把神的子民带到一个地步，使他们可以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求您让我们听从使徒的告诫。父啊，让我们如耶稣教导的那样，灵活如蛇，温和像鸽子，让我们勤奋学习，好叫我们知道您所赐给我们的丰富。父啊，让我们也能有智慧，能分辨出假教师，让我们心存谦卑的学习，领受您的话语。父啊，我求您叫我们永远不要骄傲，不要以为我们是靠自己发现了这隐藏的奥秘。父啊，我求您叫我们知道，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上头来的，我们所具有的所知道的任何真善美的东西完全都是您的恩赐。父啊，正如您对我们的忍耐一样，我们也当有忍耐心。父啊，我祷告，求您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注意听别人说的话，懂得理解周围人的问题，温和地正确的回答。但父啊，我求您使我们永远不在真理上妥协，为了真理耶稣死了，为了真理许许多多的人死了。父啊，愿我们靠持守真理，以爱心讲真理。奉救主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救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恍若梦境，朝来不来。